小崔是一个随同自己的妈妈由美国移民到北京的一个小学生。他来到北京之后，因为文化的不同，因为言语的不同，所以被学校里面一班的同学仔来到去欺负，令到小崔呢他感觉到很无助，对自己呢失了自己的信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他的 apartment 的管理员叫做老王。老王是一个功夫了得的一个人，他见到小崔有这样的苦况，于是决定去教他学功夫，帮助他来到去重拾自信。不过老王的教法是很特别的，就是每一天当要跟小崔上堂的时候，他就叫小崔来到去重复不断做几个的一样的动作，叫小崔将他的外套挂上墙上面，又从上面拿回件外套下来，然后将件外套摆落地下，又在地下里面执翻上来，叫小崔着了件外套，又叫小崔将件外套除翻落来，就是重复重复，无论是好天晒落雨淋，每一日就是重复这几个的动作。到了有一天，小崔觉得自己顶不顺了，他要放弃了，因为在他的里面，他由头到尾都看不出究竟每一天做这些的动作和跟他学功夫有什么的关系。于是他就跟老王说，真是笨啊，这件事我不再学了，由我继续给我的同学欺负。但是谁不知老王在这里突如其来和小追的一番的示范之后，才发觉原来每一天他学着衫啊、除衫啊、挂衫啊、执衫啊这些简单的动作，原来背后正正是一招又一招学武的招式，原来已经自己学有初成，小嘴自己还懵然不知。这些呢电影的桥段看落真的很有趣，是不是？不过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又不是没有遇过小追同类型的经历，只不过我们不是在学耍功夫而已。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小追的一样，我们的眼光其实是很狭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就是所有事实的全部，我们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有果效，又或者我们所做的事跟我眼前的状况有什么关系，于是我们就宁愿不继续做下去。有些时刻只要我们看不清楚一下子，我们就会很容易灰心，我们很容易会沮丧，我们会 confuse， 我们会发烂渣，甚至乎我们叫话我们要 quit。 情况就好像小追在这里的一样。不过小追很好彩，他有个好师傅，个师傅对他的示范就令他洞悉到，哇，原来自己的眼界一向来讲都是这么狭窄，他看不到原来他每日重复所做的每一个的动作，原来背后就是他学武的招式。他还以为他每日做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师父里？问题在他每天所做的动作里？还是问题其实出了在小追的眼光里？一种狭窄的眼光，而老老实实说，同一种狭窄的眼光很多时候都给很多人一种小薯仔的感觉。 I'm just a small potato，我觉得我自己好唔掂，我觉得我自己好唔配，我觉得我自己何德何能，我觉得啲人见唔到我，我唔被重视，甚至乎我今日所做嘅嘢，其实做嚟都冇用噶啦。弟兄姊妹，你有冇睇过另一套嘅电影？系一套港产片嚟嘅，嗰套电影嘅名字叫做《枪火》啊。嗱，呢一条套嘅电影其实系杜琪峰嘅作品嚟嘅。他演员里面包括了有黄秋生、吕仲贤、吴镇宇、任达华等等这些演员。我之所以在这里我要提这套的电影，原因就是这套的电影我都觉得很深刻。深刻在不是因为它里面那些枪战的场面，深刻在就是你看你明白这套电影是怎样拍完的话，你见到那个 那些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你会觉得很有趣。我记得在一次的新闻报一个的杂志的报道里面，有个记者的时候就去追问去拍这套电影的演员，问他们拍这套电影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怎样。我很记得其中一个演员，他就这样跟个记者说，他说原来当他拍这套电影的时候，在每场戏他要做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太清楚究竟故事究竟讲什么的。直到个导演将每一个镜头砌回一起的时候，他再去看，他才发觉到，哦，原来个故事是这样的。于是呢，有个记者就问了，喂，这样你怎么拍呢？那个演员就说了，个导演叫我怎么拍，我就怎么拍咯。个导演要求我们给一场什么的戏他，我们就给一场什么的戏给导演咯。听落的时候又觉得挺有道理的。是啊，他看不到个故事就不代表了个背后里面是没有故事。而更何况他现在的导演是哪个呢？他的导演是杜琪峰。你知不知道杜琪峰是一个什么导演？杜琪峰他是一个很严格的导演，他只要有一句对白他不满意，他是可以整队 crew 全部停在这里，然后给时间给个编剧，你不可以跟我度过这一句的对白，等你度好度完了，然后我先找回队，他先找回队 crew 回来再继续拍过，是一个这样的导演。所以你看回这个演员这样说，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个演员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一刻其实我不知道的故事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相信我跟这个的导演，这个导演知道的故事是什么，这样就可以了。而他唯一在这一刻里面所需要做的，就只是配合导演所分发给他的戏份，好好地演好他的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呢演员和导演的关系，我觉得很有趣，并且被我想起了原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其实他和上帝都有一个这样的关系。这个人物就是在新约时代所记载的腓利了。腓利是一个什么人呢？很明显腓利不是主角，腓利不是十二个使徒的其中之一个。腓利是当时使徒在教会里面选出来，来到为教会担任管理饭食的执事之一。不过原来腓利在新约的里面都有另一个花朵的，那些人叫他做什么？叫他做全福音的腓利。因为这个的而且确，你看回教会早期教会那个发展的时候，这个是上帝给腓利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一个角色。话说当腓利来到服侍教会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正值是在被逼迫的开始。使徒行传第八章就有这样的交代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这样讲，他说使提反被害，扫罗也欣然同意。扫罗就是日后的保罗，当时保罗都还未信主，还在逼迫紧基督徒。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地。有些虔诚的人安葬了斯提凡，为他大大的悲痛一番。但是扫罗却是残害教会，逐家进去，连男带女的拉去左监。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理，腓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当时除了使徒之外，其他的信徒就是因为这次的逼迫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个不同的地方，而腓利就是分散的人的其中之一个。腓利去到这个撒玛利亚城，在那里他不单止没有躲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反而他还在那里的地方仍然继续公开地在传讲耶稣。圣经里面继续告诉我们这样说，他说群众听了腓利所说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听从了他的话。许多人有污灵附在他们的身上，污灵大声喊叫了之后就出来了， 还有许多瘫子啦、瘸子啦，都医好了，在那城里就大有喜乐。哎，周围嘅环境其实都好不利，但系腓利喺撒玛利亚城里面嘅福音工作，你反而见到啊，却系有好大嘅进展。嗱，不过就喺呢个嘅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件好匪夷所思嘅事情就发生喺腓利嘅身上啦。系一件乜嘢嘅事情呢？话说有一日，《使徒行传》第八章第26节，有主嘅一位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圣经再讲，那条路在旷野里。嗱，我之所以话呢一件事情好匪夷所思，原因系因为你能唔能够明白点解上帝要差派佢嘅使者就喺呢个时候嚟到腓力嘅面前，要指点佢要离开撒玛利亚，并且要向南走，要去一条路，就系嗰条由耶路撒冷去加撒嘅路上面咧。嗱，我哋知道咧，加撒其实系耶路撒冷东南面嘅一个嘅城镇。嗱，距离撒玛利亚其实都有一个相当大嘅距离。嗱，要去嗰度，甚至乎好可能啊，这个嘅腓利要由头经过翻耶路撒冷，再向南边嚟到行，先去得到嘅。其实去到那里那么远呢，都不是一个紧要的事。不过问题就是，腓利刚刚才在那头由耶路撒冷逃亡来到撒玛利亚，现在这一刻你要他去加撒的路上又要回转头经过耶路撒冷的话，喂，你知不知道多危险啊？不是吧，不好吧。更何况就是，其实去旷野那里做什么呢？正经里面话嗰条路喺哪度啊？喺旷野度噶，讲明俾你听啦。去嗰度做乜嘢啊？主嘅使者喺呢一度，当叫佢去嘅时候，又冇交代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我比着系你，你去定系唔去呢？不过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腓利嘅反应系点啊？腓利去，唔单止去，圣经里面仲话俾我哋听，佢即刻起行动身咁就去啦。第八章第27节到29节，圣经咁样讲，他就动身去了。有一个伊索匹亚嘅人，是伊索匹亚女王干大基有权力嘅太监，掌管女王全部嘅国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他回去嘅时候，坐在车上读以赛亚先知嘅书。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往前去，靠近那车子。腓利应这个主的使者的差遣，他就去到这个加撒的路上。当他去到加撒的路上的时候，我想他估都估不到，就被他遇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伊索匹亚的一个的官员。圣经说这个官员原来就是伊索匹亚女王干大基手下一个很有权力的大臣，是掌管他的财富的，即是说是一个财长，是不是财政大臣，是不是？而今次的时候为什么会撞到他？就是因为这个太监刚刚去完耶路撒冷做完礼拜，他要在回国的途中，就在这个途中里面就被腓利遇上了他了。就在这个时刻，圣灵又一次的来到去指示腓利去做另一件事。他就跟腓利说：你往前去，靠近那车子。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呢又是一个令人很匪夷所思的一个的指示。其实无端端做什么要去靠近人家的车呢？圣灵又在这里又没有解释，又没有讲，就这样叫他你去吧，去人家那个车隔离的里面来到去行吧。其实你我不知道当时究竟那个车开得有多快，你说他好像乌龟这样压下压下都好啦，这样。但是要一个人行埋一部的车同他一路行的话，其实相信都应该要花一些的功夫。弟兄姊妹，是一种没有解释，是一种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去那里做什么的情况下，看你听到圣灵跟你这样讲，叫你这样做，你去定是不去呢？但是对腓力来讲，他跟之前第一个的指示一样，他就去，还要立即这样来去到那个车的旁边。怎样呢？ 圣经里面说腓利就跑过去，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腓利就上车同他坐在一起。他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总是这样不开口。他受屈辱的时候得不到公平的审判，谁能说出他的身世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当腓力跑到过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被他听到什么？他就刚刚听到这个车上面里面的这个的人，他就在这里读着圣经。他读的就是来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经文。你知不知道这个状况其实来得很自然，很自然的就是腓力走到埋去听到。而对于腓力来讲又很顺理成章，听了之后他就问对方一个问题，你所读的你明不明啊？对方回应又回应得很干，即是很干净利落。对方的回应就是说，他说没人指导我，我怎能够明白呢？结果腓利和这个的太监他们的对话就由那里来到开始，到最后这个太监就邀请了腓利上他的车跟他一起坐了。圣经继续这样讲，他说太监就对腓利这样讲了，请问先知这话是指谁说呢？指他自己呢，还是指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其实我不肯定腓利在那刻坐在一车的里面，其实他知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大官贵人，相信都会知道的，都会标到的。但是他究竟是一个什么地位、什么身份的人，我不肯定他知不知道。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肯定，要山长水远，由撒玛利亚来到这里，来到旷野这地方，要同这个伊索匹亚的财长在这里谈论耶稣，我就肯定这个不是腓利一开始他预计之内。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刻来到离开撒玛利亚，他没有必要来到旷野这地的地方，他更加没有理由无端端走到一个陌生人的车的旁边来跟他搭爹，没有理由。我肯定一开始腓利是不可能看得到这一切的动作，每一个的情节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意思，甚至乎隔起上来究竟有些什么的计划在背后。直到当腓利愿意一步一步的来到摆上自己行上去的时候，你就见到了神和圣灵就在这里一幕又一幕这样来到将上帝对于这件事，并且是腓利要做的事，到最后会带来一个什么的结果，就在腓利的面前来到去一一展现。他们一路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你看这里有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腓利说，你若全心相信就可以受洗。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太监吩咐停车，腓利和他两人下到水中，腓利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利提去了，太监再也看不见他，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想你看过都不知道几多次，但是你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觉得腓利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预计得到这个会是个结果呢？你觉得腓利有没有可能一开始他就估到，在那日神要我呢去那里，在那条路跟一个这样的人传讲耶稣，然后这个人问我问题，我又答他，答完了之后这个人愿意受洗归入基督，你觉得他估不估到呢？ 唔單止估唔到啊，佢更估唔到嘅係佢所傳嘅人係邊個？呢一個係一個嘅大官嚟嘅，你能唔能夠想像？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大官，一個大官喺呢個時刻佢信咗耶穌，你覺得佢會唔會更加容易將佢嘅信仰帶翻佢自己嘅國家嘅裏面傳俾佢嘅人民呢？就係佢嘅國度嘅裏面，就係嗰個比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更遠嘅地方。腓力肯定他一开始他是估计不到，不过即使他估计不到，他预计不到也好，你发现事情就这样发生，你发现圣灵就在这里来运用一个这样的角色来成就一个这么重要的福音工作。你问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如果你回到頭頭，你看看腓力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的話，其實你很容易發現，就是當腓力作為一個傳福音的腓力，他要去演繹這個角色的時候，其實他具備了兩樣很重要的，就是神要起用任何一個人要有的兩大條件。 OK， 你想不想知道兩大條件？第一个条件叫做 flexibility， 灵活性。另一个的条件叫做 spontaneity， 是这个随机性。你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解释给你听。首先，腓力有的是一份他肯随时随地去接受上帝给他的呼召的一种 flexibility， 灵活性。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父神去呼召他去饰演某一个角色的时候，甚至乎要话埋俾佢听，你要在这个角色的里面你要做啲乜，你要点样嚟到演绎。你见唔见到腓力啊？腓力是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很 flexible、很灵活咁样嚟到去接受。佢唔会俾佢自己。看不看得见啊？明不明白得到啊？来到去阻碍他怎样演绎这个的角色。他不会因为哎呀我不太明白、啊、究竟我去做这些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啊，来到去影响他在这个角色里面的发挥。你知不知道就好像一个导演要向着一个演员去解释，演员需要按住某一个的戏路来到去演绎他那场戏的时候，演员的反应是什么？演员的反应就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到灵活地去配合这一场的戏。正如我之前所说，其实神要在这里腓力所做的其实真的都挺匪夷所思。无端端做什么要他离开撒玛利亚呢？还要走一条旷野的路上面，又没有说给他听为什么，又没有跟他解释究竟他要去到那里，在那一刻他要做些什么。弟兄姊妹，你想象如果一个人对于上帝对他的呼召是没有 flexibility 的话，对于上帝的呼召是没有一种的灵活度的话，你估下那个人会不会好像腓力一样在这里这么顺摊呢？腓力为什么对上帝的呼召可以这么顺摊？理由是因为对于腓力来说，能不能够在这一刻去明白父神背后所有的计划，能不能够看到究竟现在这一刻他做的事，上帝想我做些什么，想我做到有什么功效啊？这些的事全部不是腓力在这一刻他去不去回应上帝呼召的考虑，甚至看不看到自己在这一刻被差遣要做些什么，有些什么的功效，也都影响不到他当下怎样来到很努力很灵活地来到去发挥他的角色。所以我才说其实腓力有一种对上帝的呼召很大的灵活性，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根本是不会给自己的眼界，甚至乎被自己身边的环境影响他，去阻碍到他，去随时随地这样去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下我自己，倘若上帝的呼召在我面前的时候， 究竟我有没有好像腓利一样的灵活度，随时随地去接受呢？还是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很受我自己的眼界，甚至乎我自己的心胸狭窄、眼光狭窄来到影响。我就是要问个究竟，我就要知道有什么的结果，我就要看到有什么的功效，我就要看到我现在所做的事和我当前的情况究竟有什么的关系，然后我才推得动呢？定是很多时候其实上帝的呼召已经临到在你面前，已经很明显摆在你面前，但是你就是因为这些的不 flexible， 以至于你不断找藉口去拖延，甚至乎找藉口去推搪。就好比明明今日上帝都摆了很多还未信主的朋友在我隔离了，但是何解有时我都会受制于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就是觉得哇，这班朋友啊，我跟他讲耶稣他都不会信的了。于是我连一次是一次，我跟他试下分享一下我信耶稣的故事的机会我都不把握。又或者神明明都将我放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我都知道这个教会的里面，这个群体里面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而上帝又呼召我已经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一份子了，何解今天里面我成日都受制于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才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恩赐，所以呢没什么可以上帝用我在这里来到建立他的教会，于是我去否定今天其实我都有一个和弟兄姊妹一同建立这个地方的责任的。又或者神明明都将你和我放在温哥华这个城市，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是温哥华，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不放你在香港？上帝为什么不放你在上海？上帝放你在温哥华，重要是你已经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在这里你每天都见到社会上有很多的问题，何解我们仍然受制于一个的想法，就是凭我一个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什么？于是连一个我按真理来发声的机会我都放弃。你说神没有呼召吗？你说上帝今天没有呼召给你和我吗？是真的没有呼召啊？还是根本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 flexible， 我们没有那份的灵活度啊？以至于当上帝将呼召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明明已经有我们的角色了，但是我们就当看不到，我们就当听不到，于是我们迟迟不作出回应。你知不知道上帝要起用的角色是需要具备一份这样随时随地接受他对我们的呼召的灵活性？而这一份的灵活性我们就是很明显地我们在腓利的身上能够可以看得到。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有没有这份的灵活性呢？不过除了灵活之外，你看回腓利他的工作，你又发现他除了灵活之后他也很随机的，他有一份 spontaneity， 他有一份随时随地很愿意去配合圣灵在他身边的工作的随机性。你看回这个故事，当上帝呼召腓利来到加撒的路上的时候，他除了呼召他来加撒的路上之外，又在那里你他上帝又被他遇到车上面那个的太监，然后圣灵就呼召他走过去，而他又走过去，就是因为他走过去，于是他就听到那个太监读着以赛亚书，就是因为他听到读着以赛亚书，于是就开展了他和太监之间的对话，就是因为这个的对话，于是那个人就问他问题，于是腓利就开始从以赛亚书一路讲解去到耶稣，到最后怎样，就是这个的太监在腓利的手上来到去受洗接受耶稣。如果你可以将这一格又一格的撇的镜头将它黐返埋一起的时候，其实你不难体会到在整个过程的里面，圣灵的而且确有它很明显的计划。不过圣灵明显的 对于腓利在当时来讲不明显的，因为在整个过程的里面，其实圣灵都没有向腓利一步一步的来到去解释，他是怎样啊？就是要去腓利随沿住原路的，随基地的，见到圣灵的工作，于是他走过去就去配合了。总而言之，就是你见到就是圣灵行到哪个位置，讲哪句对白，圣灵在那里有什么的工作，腓利就行埋去喺嗰度，随时预备好圣灵喺佢身边嘅工作。情况好似乜嘢咧？情况真系有啲似，好似腓利同圣灵喺度做紧对手戏。圣灵当然系主角啦，腓利系配角。而当圣灵呢个嘅主角，按照紧佢嘅戏路，按照紧现场嘅气氛，你都喺调教紧佢演绎嘅角色嘅时候，作为配角嘅腓利就喺旁边随时预备好自己去配合圣灵喺嗰一刻嘅工作。呢一个亦都系腓利佢最可取嘅地方，就系佢有一份留意到圣灵喺佢身边有咩动态嘅敏锐能力。然之后他就可以随时随地这样配合圣灵在不同的地方，在他身边不同的工作。弟兄姊妹，当你看回腓利有这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我想问的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条件呢？你说不知道，可能没有吧。为什么呢？为什么过去你没有这份的条件？为什么过去你敏锐不到圣灵在你隔离的工作？甚至乎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配合不到圣灵的工作呢？或许会不会根本就是过去由你信主到现在，你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你是需要这样做，你从来没有想过你是需要留意圣灵的工作，并且你要配合它，你所以你没有这种的习惯。还是过去的里面你不是不知道，你不是没有听过，不过过去这么多年来你和圣灵的关系就是你不断去 ignore 他，甚至乎你拒绝他，拒绝得太多。下下子当圣灵对你有感动的时候，你每一次都去消灭他这些感动。圣灵明明今天呼召你，但是你就是很多时候诸多的考虑，你不是怕这样，你就说你自己怕那样，于是到最后你给自己很多的藉口，你就不行上去。圣灵明明今天来到去提醒你，你就说这样不得，那样不得，到最后上帝不圣灵不断地提醒你，你都会不断地来到去拒绝。甚至乎很多时候圣灵已经说了给你，喂，你知不知道我每一天都有说话想跟你讲的，只需要你打开圣经，你进入万内，你给自己19分钟的时间，圣灵说我已经很 ready 今天要告诉你，究竟上帝要怎么安慰你，上帝要怎样来应许你，上帝怎样来鼓励你。但是你怎样呢？你就是过去里面你一是就说自己忙，不是就说自己懒，于是你不断地去拒绝和 ignore 他的说话。久而久之，弟兄姊妹，你连圣灵把声究竟是怎样你都不记得了，你还有什么的能力可以留意到圣灵在你身边的动态呢？你还有什么的能力你可以随时随地配合到圣灵在你隔离，在你身上，甚至乎要通过你要做的工作呢？那你问我可以怎样？重新再预备好过自己咯，重新的来到去锻炼翻呢一份对圣灵嘅触觉咯。当圣灵下一次对你有催促嘅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唔好再消灭圣灵嘅感动，你唔好再问埋嗰啲无谓嘅问题，甚至乎去担心埋嗰啲无谓嘅嘢。你唔好执着，你话我要明白晒先，我要知道究竟圣灵呢一刻里面佢推动我去做嗰样嘢有乜嘢关系先，然之先至肯喐。相反，你咪就试下按住圣灵俾你嘅感动，你去信服，你去起动，你去摆上， 弟兄姊妹啊，你知唔知你咁样先至可以一步一步咁样重建翻你对圣灵嗰一份嘅敏锐能力，以至你可以再一次嘅喺你里面嚟到去培养出一份配合圣灵随时随地喺你身上或者喺你身边嘅工作嘅一份嘅 spontaneity， 一份嘅随机性，就好似腓力喺呢一度所做嘅一样。弟兄姊妹，我哋喺从腓力嘅身上嘅里面，我哋可以见到呢两个好重要。当神要起用一个人嘅时候，佢需要具备嘅条件 ：flexibility 要灵活 ，spontaneity 要随机。而我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父神都愿意今日你同我都具备呢两个咁重要嘅条件。原因就系咩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有这些这样的条件，才能够可以帮助到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受我们自己狭隘的眼光所影响，不受我们的环境去影响，我们仍然可以去参与甚至乎配合父神今天随时随地要通过你去达成他的计划和工作。弟兄姊妹，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right？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你真的不要以为有一天你看不到，你想象不到，就等同于你不行，你不配，你何德何能，你不被重视，甚至乎你做的事完全没有任何功效。弟兄姊妹，你看不到不代表是事实的全部，你想象不到，更加不代表你今天上帝要你做的事没有功效。喂，难道你觉得你下下子你要预计得到上帝的工作会有些什么的结果，然后你才动吗？不得的，你知道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你没有这样的眼界，既然你都不得，既然你没有这样的眼界，为什么你觉得你不踏上去一次你去试一下呢？更何况若然今日你真的很想知道上帝，你要透过我一个这么微小的角色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做得些什么，在这个的群体里面能够建立些什么。喂，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行了上去先，就好像腓力这样，你要行了上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圣灵就会将他对你的使用，当对你所去用你要得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一幕一幕的你都让你去知道。相等于好像腓力的一样，如果他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顺命来到去加撒的路上的话，你能不能够想象他会遇到那个太监？如果他不是顺着圣灵的感动，然后随即就走到那个太监的车里面，他会不会跟太监有一番这样的对话，而他又有哪里有机会来到对着这个人来到传讲耶稣，而这个人又哪里会有机会到最后受洗接受主？就是这样。今天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心意和计划是什么，你不是坐在这里问，不是坐在这里等，而是你就走上去，行半步，行一步，就在你行半步行一步的时候沿着路的话，你知不知道圣灵就会将他对你的心意逐少逐少一步一步的来显示给你知。而今天腓力又好，你和我都好，你知不知道我们唯一的考虑是什么？我们的唯一的考虑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很灵活地来要接受上帝对我们随时随地的呼召，并且随时随地的你都是配合圣灵随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身边的工作。你知不知道，曾几何时我都很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小薯仔，我很觉得，因为我记得当时当我去看我自己的时候，我一样是成日觉得我自己很不行，我觉得没有能力，我觉得我好不配，我觉得我何德何能，我觉得没有人留意我，甚至乎我看不到我做的事有什么那么重要，而我做的事其实很多人都做到的了。 我成日都埋怨，我成日都睇低自己，我成日都将我自己陷入喺一种好自卑嘅状态嘅里面。相反地，喺嗰刻嘅里面，我见到我哋身边嘅人，我觉一个自卑人就系咁噶啦。你见到身边嘅人同你啱啱相反，个个人都好掂，个个人都好厉害，个个人都有恩赐，个个人做嘅嘢都有果效，系你冇。直到有一日，圣灵好严厉咁样责备过我，佢咁样同我讲，佢话阿杰，呢个系我中文名，圣灵好亲切嘅同我讲嘢，佢话阿杰，就算我今日要用啊边个边个40分，我再用啊边个30分，我再用啊边个20分，而我只系用你10分啫，你只得10分俾我用啫。但是你们加起上来都有100分，而这100分里面你有份的，你整天将自己困在这种自卑的状态，说自己没用的状态里面，你知不知道你浪费生命啊？我不是夸的，那时候圣灵对我说的时候真的很鬼恶的，真的在那一刻里面我发现我当头棒喝，是的，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今天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小薯仔还是一个大薯饼，我像一个大薯饼多一点，重要的是在上帝的国度这个舞台的上面，我能够有份跟你一起在这里同台演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件事。而今日若然我能够在我自己的戏份，在我的角色的里面，我尽忠职守，尽情的来到去发挥，不论今日究竟我做什么角色都好，原来每一个角色在上帝的眼内都是一个他会重用的一个的角色。弟兄姊妹，你呢？今日你什么角色啊？上帝今天分配了什么的角色给你啊？你是别人的丈夫是吗？你是别人的妻子，你是人家的父亲，你是别人的母亲，你是人家的上司，你是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员工，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是领袖，你是那个服侍上帝的仆人，你是人家的朋友，你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随的门徒。如果这些是上帝今天分配给你的角色，弟兄姊妹，过去你有没有尽忠地来到去发挥这些角色？过去的里面你有没有尽忠地去配合在这些角色的里面？你愿不愿意由今天开始再次让神在这些角色的里面去尽情地去使用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父神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我们需要祂时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见得到在这个舞台上面祂对我们的鼓励，对我们的使用，对我们的呼召。我邀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的，你们是祷告，将我们自己交给这一位使用我们的父神。真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我们人生背后的大导演。我在今天的里面，我们未必能够完全明了在这一刻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事，我们做的事究竟的意思是什么，但然而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明不明白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就是我们有你这个导演在我们人生的背后，你为我们去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带着一份自由的心，一份释放的心，我们不需要去看那么多东西，考虑那么多东西，我们就只顾去跟随你，就在这一条的路上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可以 能够贴近你，经历你更加多。父神啊，在这里我们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人，你都给我们各人有我们的戏份和角色，不论角色大小，不论戏份多寡，父神啊，你都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忠于你所给我们的，配合你的工作的，父神啊，你的祝福，你的使用就会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并且我们整个的群体的里面。父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胆识，赐给我们有一份的信心，就在我们未明之前，我们未知之前，我们就带着一份信心的眼睛走上这条跟随你的路，被你所使用。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求你锻炼我们，求你充满我们，时刻成为我们的导引，时刻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祈祷，靠赖侍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以求，阿门。